第88回，灵虚子力斗群魔，四神王威收众怪。话说孙行者被比丘一句击倒，半晌没的答应，自己想到：果然我当年随唐僧来，一路妖魔毒害，真个亏了菩萨圣众。这长老如何得知？乃向比丘僧问道：师兄，我当年是，你如何得知？比丘僧笑道：你何不把慧眼观看？我当年怎得知？行者凄怆起来道：师兄，我被这六魔毒害败阵，不知何故。八哥，聪明为懵懂，即便做吃鱼，眼前蒙智慧，枉自痛皆欲。比丘僧道：悟空，你且安心，料自有菩萨圣神来救我等。却说六坤妖魔把行者捆在穴内，却弃去抢台金丹三藏正在西岸，见行者战不过妖魔，忽然不见。他料着行者有本事退魔，心虽细念，却不离了端正功夫，复闭目静坐。这六魔前来，便去扛金担子，那里扛得动？又去扛那马多柜子，只见玉龙白马咆哮走的，一声嘶叫，把个孟浪魔王吞入腹，便来吞这六魔。六魔假扮杨叔，引得白马追赶到溪穴里，忙将锁子把马捆倒。乃复六家记忆抢夺经文。司世魔道：唐僧不动身登我们桥梁，如何得捉他落水？便是这经文，想是他各有挑的，不上我等之间。司听魔说：非此之说，乃是唐僧谨守经文，一身不动。我们且把桥梁换了扩大间木，他自然放心过去。待他登了桥梁，再扯翻他入水。具体魔笑道：唐僧先建了危桥朽木，今忽变了扩大间木桥梁，他具智慧，必疑是我等射出的虚幻，断然不登。待我假变一村庄老叟，待你们做个后生，扛了一座阔木间桥去换，他自然动身。持神魔道：这计虽好，他也不肯动身，必须变他三个假徒弟去挑金蛋，还他白马去驮朵子，他方才动身。司世魔道：这事不难，我们且先去换了桥梁，再变他徒弟去挑蛋。具体魔把脸一抹，请客变了个老村叟，众妖变了后生，扛着一座大木阔桥走到三藏面前，叫一声：
老师父，缘何坐在此处，不往前走？
三藏道：
只为桥梁朽窄，我徒弟上去试试，失脚落水，我小僧只得在此坐后。
老叟道：
我老猪也只为这桥微朽，特叫后生扛座扩大的来换。
三藏道：好阴公。妖魔把桥请客换了，说道：
师父放心坦行。
摇摇摆摆去，却随便了行者、八戒、沙僧，牵着一匹白马走到三藏面前道：
师父，这桥却换得好走，徒弟已把妖魔灭了，我们挑了金丹过桥去吧。
三藏道：徒弟们，桥虽亏村家老叟换了，恐重丹马舵未必可行，你们且可前走试试过去。那妖魔口虽答应，只是肩挑不动。三藏道：徒弟们如何挑不起？妖魔道：
师父先走，我们随后挑来。
三藏见那马被金柜压倒，心中疑惑，越不动身。这妖魔见唐僧不走，柜担又挑不动，乃机疑道：
唐僧不动身，这金丹中难夺，如之奈何？
持神魔道：
我六人各设个计策，显个神通本事，料一个唐僧和难擒捉。
司世魔道：
便从六地设计，看你如何诱得唐僧动身过桥。
持神魔道：
不难，我们即便了他徒弟们挑担不动，马又压倒，且把马脱了缰走去，我们假以捉马骑走， 都不能捉，料唐僧猿压马堕，他必然起身来捉，走进桥边，我等便好擒他。
众妖魔一言，只见马忽脱了缰，奔到溪水。这假行者们丢了担子，便去捉马道：“
师父，你也来帮赶一赶。”
三藏道：“
一匹马，徒弟们岂不能赶捉了来？何必要我？”
只是不动身。那众妖赶马，故意陷入溪水，道：“
师父，可来扯我们一把？”
三藏也只是不动。持神魔设计，只见具体魔笑道：“
我有计策，必使唐僧动身。”
乃假变了一个老婆子，手执着泛蓝茶罐，走进溪桥，跌倒在地，叫道：“
那个善心男子，救我老婆子一救。”
三藏见前后没一个往来之人，老父失爹，那泛蓝茶罐居倾在地，便问道：“
老婆婆，你如何不叫别人送茶饭，乃自家劳苦？”
婆子道：“
老师父，你不知我老妇人
有子田中耕，无人送茶饭，颇耐老笼中，跌倒在溪岸，两耳聋不闻，双眸昏难看，足迹不能伸，手又没出岸。师父若慈悲，救我老妇难，但愿金鹰功成就阿罗汉。”
唐僧听了他一篇言语，不觉得动了慈心，忙起身走到桥边，方才要伸手去扶那老妇起身，忽然六个妖魔七把三藏扯下溪水，抱入穴中，大家欢笑起来。众妖一臂香叫小妖去搬金蛋，一臂香刷蒸笼洗锅灶，要把唐僧师徒连比丘僧蒸煮。
司事魔道：“唐僧们各有宝物在身，须是搜出大家公分了，然后上笼蒸。”
乃搜个人身上只有八戒麝香一物，比丘僧与三藏数珠，沙僧是禅杖，独行者无物。
众妖问道：“孙行者，你有何宝物在身？
快说出来。”
行者道：“
我老孙金箍棒倒是件宝物，早已绞在灵山头上，只有个紧箍，又除不下。若你们能除，便除了去。”
只见具体魔把行者头上紧箍除去，却看着白马身上要宝，那马无宝。众妖笑道：“
你吞了我们孟浪魔在府，若不伤他性命，此即是宝，快把他吐出。”
那马骨嘟一声吐出一个孟浪魔在面前，众妖魔齐个大笑。之后小妖搬了金贵蛋包，便征唐僧等众受用，按下不提。
且说灵虚子变了全真，坐在高峰，见比丘僧失足溪桥，料他自有道理，不怕妖魔捉弄。见唐僧在溪桥与妖魔搬弄，料他道性坚持，一点真如不动。
又见行者们落水，也谅他们能扫荡妖魔，不匡各被妖拘，只得个唐僧守着经文在岸。
遥望唐僧又起身走进溪桥，被妖捉入溪水，大惊失色道：“
不意这溪内何物妖魔，成精厉害。”
乃愿比丘分了彼此，只得从峰上飞空，到得金丹面前，正遇着小妖在那里搬抢经文。
灵虚子大喝一声道：“
小妖秀的乱抢，有无在此！”
把帮锤变了降魔宝杵，一顿打得飞走。入穴报之六魔说：“
小的们去搬金蛋，被一个全真道人手执着降魔宝杵乱打，凶狠怕人。”
六魔忙执了六般兵器，出得穴来，到了西岸，只见灵虚子凶凶狠狠，正寻小妖要打，见了六魔恶状，各执器械前来，并不打话，把宝杵直打将来，六魔举械相迎。这场好斗怎见得？但见妖魔举器械，灵虚撤神兵，举器械六般犀利，撤神兵一杵飞轻。妖魔是六根不净生来孽， 灵虚乃十世修成老道真，一边要抢夺经文七勇斗，一边为保护唐僧灭怪经。这一边是众逞强难与敌，那一边是孤立寡怎相争，全真心俱切，妖怪力峥嵘。这回灵虚无事谋计，只得敲动班儿请救星。灵虚子力战六魔，虽说奋勇，争奈那木锤假变的宝杵，终不能降魔。看看败阵，想起昔日灵山报事使者传谕，前途遇有难敌妖魔，敲动木鱼，自有神王来救。乃向一边取出木鱼梆子，连声敲了几下，只见顷刻云端里来了四尊大力神王，各执着降魔宝器。六魔见了，便腾空来斗。众神王大逞威力，眼耳鼻舌，满身现出万道金光，把个吸血照耀如同白日。这玉龙马嘶了一声，直跃而出。孙行者把锁子挣断，跳出穴来。唐僧、比丘、八戒、沙僧各如梦中苏醒，一齐上的西岸，总皆神力。你看那行者举起禅杖横行乱打，妖魔无忌，只得其跪在西岸向神王求饶。神王举宝器就打，那六魔气哀哀自毁，各执罪孽。唐僧便动了慈悲，向神王道：“尊神求府赐方便，看弟子取经来意。这妖魔既知悔过，且宽宥了他，令使皈依正道，莫堕邪宗。”神王笑僵起来道：“你这禅僧，不想他百计诱你，捉入吸血，要蒸煮了受用，何故用心反与他说方便？”三藏合起掌来，念了一声梵语道：“
尊神执法，我弟子只为真经用人，顿忘了仇恨冤欠。”
孙行者在旁怒道：“师父也忒脓包，想着妖魔兽我们宝物公分，也饶不过他。”八戒道：“
他出了你紧箍，倒是去了你件痛根，抢我的麝香，叫我受些臭气，这不当饶。”
举杖要打，三藏道：“
悟能，若必不肯宽宥他，也不在你那禅杖三五下。”
神王见三藏苦苦求放射妖魔，乃向灵虚子道：“幽婆塞，你意如何？”
灵虚子道：“问我比丘长老。”
神王又向比丘僧问，比丘僧答道：“
只当无有。”
神王听了，乃向腰间解下六根锁来，递与行者道：“
悟空，你可将这众魔还他个拴锁再学，莫要作妖。”
行者接了锁子，方才要锁，只见祥云飘渺，紫雾腾空，光中现出一位金刚不坏身菩萨，把六魔收去，只剩了个梦浪妖魔匍匐在地求饶，愿修善果。菩萨一视同人而收，化到金光不见，众神王也腾云而去。唐僧师徒方才整理金丹，三藏向比丘僧问道：“师父，你何处去的？也遭妖魔之害？”又问灵虚子道：“
老师父，你前在山冈，叫我师徒陆路前去，何故也到此西来？”
灵虚子答道：“小道见你高徒不幸溪水有妖，执拗而来，故此特来救护。”三藏起手称谢，八戒、沙僧据说有劳高情，唯有行者笑道：“
谁叫二位师父各相分路，动了个彼此意念，惹出妖魔？”
灵虚子也笑道：“
孙长老，你的机变也有穷时吗？”
行者听了不言，向灵虚身边去取木鱼梆子要敲，灵虚子不肯，指了梆子飞往那西桥而去，道：“
唐长老好生过来，料无妖魔为害也。”
比丘僧见了道：“
全真师兄往何处去？
小僧同行去吧。”
乃向三藏们一个问讯辞谢了，也过桥去。
三藏道：“悟空，你识得这两个僧人全真吗？”
行者道：“
有些面熟，师父可识他？”
三藏道：“我却不识，
只是动劳他说来救护，想是方才这空中菩萨收服了妖魔而去，使我们脱了穴中之害，都是那全真化现。
行者道：“
师父，我老孙看来都亏了他那木鱼梆子一声，正了我等念头，感得众位圣神菩萨救护。”
八戒笑道：“猴精会扯天话，既是木鱼梆子救了我们，你方才就该向木鱼梆子磕头称谢，何故还要去敲？”
行者道：“呆子，我且怕你们不知那全真木鱼正念之意，再敲两下，尽把妖邪扫灭。”
三藏道：“悟空，我心下悟了，你可挑担过了西凉，还从山冈去吧，便是有个把妖魔，料还不难扫灭。”
八戒道：“
正是正是，
这身上两件衣裳还讨个干净，不被水湿了。”按下三藏师徒挑压金单牵着马匹望山冈大路前行。却说比丘僧与灵虚子离了唐僧师徒，腾空过了高峰长溪，行过多时，来到一处地方，只见人民稠杂，殿势凑集，许多男子女子都在那街上夸称。有的说，当年往此过去的圣僧今日回还，一个个的面貌比前白胖，衣衫更觉整齐，想是西方极乐世界圣僧们心广体盘，那地方富食，肯修善斋僧，故此衣衫也不失几件。有的说，我这地方善男信女迎接他们到禅林住下，少不得要抱入国中，只怕有官长来迎接圣僧去了，这里要求他们坐斋施教，怎的久留？只见一个老叟道：“圣僧要去，把他取了来的经卷留在这地方，便是本处禅林僧众也能设斋客送。”比丘僧听了，向灵虚道：“
师兄，唐僧师徒自从过了西桥，任他行得极快，怎么现在我们前路？事有可疑，难道我与师兄腾空反被云雾丹炎，叫他赶过了不成？”
灵虚子道：“我们离了唐僧，过了城池几座，他们虽说路无阻滞，明明尚在后面，怎么说到了此处？除非孙行者神通先变化了来，我与师兄且向那老叟问个端的。”
比丘听了，乃上前向老叟打了一个问询道：“老善人，小僧是才间听众人说，取经圣僧到此地方迎接他到禅林住下，却是什么禅林？
几时迎接？
只怕那圣僧们过此地方上早礼。”
老叟听得说：“二位师父说的是甚话？
昨日清晨，我这普净禅林僧众已迎接了大唐取经圣僧师徒，金贵单包马匹，住在僧房。那经卷担子现在禅林殿上，你二位何处来的？”“
怎么不知？”
灵虚子听得惊异起来，向比丘僧说：“
师兄，我与你分了山行水走，原要打探妖魔，幸得这些时一路没有妖怪，怎么有个唐僧早已过此？”
比丘僧说：“
师兄，事有可疑，必须亲到禅林探看端的。”
两个别了老叟，找到禅林，果见僧俗来来往往，都说好一位唐僧，庄严相貌，那几个徒弟生的却古怪敲息。两个听了乐仪，忙走到禅林，山门外四个大字在匾，比丘僧抬头一看，上写着普净禅林，两个计较把脸一抹，变了两个游方道士走入山门。只见方丈里走出一个长老，见了道士便稽首问道：“
二位道真何来？”
灵虚子答道：“
小道打从灵山来。”
长老问道：“二位道真既在玄门，怎么说从灵山而来？”“
那西方是我师门修行了道之境，二位莫不错了路程。”
灵虚子笑道：“长老，你不知灵山脚下现有道院，复原大仙修真之所，我两个云游到处，但问长老，这禅林中纷纷往来善信，说是看圣僧，如今圣僧在何处？”
长老道：“在我方丈中安住。”
比丘两个听了，乃走入方丈门外，只闻的腥风透出门来，两个一嗅大惊怪异，却是何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总批：六根邪魔俱从动入，勿论恶念不可生，才动于善，魔亦乘之而入也。故曰所空即无，无无亦无。眼耳鼻舌身意，能成魔道，又能放金光，迷则成狂，悟则成圣。六所所魔，只是一不动意耳。要知所魔又复生魔，不如收回本来，成一金刚不坏身也。